好，今日正道嘅讲题系见证耶稣是基督，我哋有江少忠牧师去为我哋正道。
弟兄姊妹，用呢个麦。OK，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好高兴，亦都好感恩吓。虽然出边都打风，咁但系都可以一齐翻到教会去敬拜。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今日虽然有好多限制，但你都俾我哋平安，可以翻到你嘅教会、你嘅殿当中，嚟去敬拜同你亲近。求你亲自带领人嘅时间，求你越过人嘅软弱同埋限制，求你亲自作工，让听嘅讲嘅一同喺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恭敬交托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先啦，呢个 OK 好，好。咁啊，今日讲《使徒行传》十三，其实连埋十四章咧，系记载保罗第一次嘅宣教旅程。保罗其实总共有三次宣教旅程，即系去唔同地方传扬福音，见证耶稣。今日我会就住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一些遭遇，同埋佢一些很特别的反应，来跟大家分享，做一些信仰的反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可以说是整卷书的金句，那里是耶稣亲自吩咐。那里怎么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基本上整卷《使徒行传》其实都是演绎着这节经文。耶稣说作我的见证，见证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见证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耶稣死在十字架是一件公开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不需要见证。但是复活就很不同，复活是一件什么事啊？死了的人都可以翻生，没可能的。但正因为是没有可能，所以先需要见证，并且是需要大量的见证。历史上几多帝王枭雄用尽方法渴望长生不老，但是结果都不成功，最后都是怎样？都是死亡。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死了都可以翻生，这个绝对是一段轰天动地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来的。所以留意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作见证讲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哎呀，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有很多人在很多日都见到他，跟他一起听他教训，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都愿意为耶稣作见证。有一位英国律师叫做莫里逊 Morrison， 他原本不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觉得是一个大话作出来的，所以他原本想写一本书去推翻是没有复活这件事。但是他深入研究圣经，仔细对比四福音，律师很理性很客观的嘛，所以他很理性客观来去推敲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最后他没有办法不承认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所以原本他想写一本书去推翻没复活这件事，但结果很有趣，他180度转变，同样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墓石原迷》，在大家荧幕都见到复活的千古凡事，但内容刚刚跟他原本就相反，他很详细记录他研究的过程，调翻转证明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是千真万确 一回事。既然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值得去问，那究竟他是哪一个呢？耶稣是谁？可以说是整个信仰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比着你，你会怎样答？你说我份人很单纯，没什么问题，不要紧。但是这条问题你一定要问，起码你都一定要知道。又或者你对信仰很好奇，你问很多问题，但你问几多问题都好，耶稣是谁这条问题你一定要问，亦都一定要知道。使徒行传，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是同样见证耶稣复活，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然后在二章三十六节，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很清楚，复活的耶稣就是上帝所立生命的主应许的基督，他就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留意耶稣和基督是要分清楚，耶稣是一个人名，基督是一个职分或者一个头衔，意思是救主或者是救世主。所以两个夹埋耶稣基督，就是表示耶稣在复活之后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并且留意是唯一的基督，唯一的救主，再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持，是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妥协的。所以你见保罗去宣教全福音，你有没有发觉他很有火气的？在第七节，他跟一个方伯叫士求保罗的人传福音。方伯不是说他很老，他意思即是表示他是一个地方的长官，即是保罗是跟一个长官叫士求保罗传福音。但是突然之间有另一个人叫以吕马，经文描述他是来敌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保罗你留意他的反应，他不跟他客气，留意在第十节他几乎是破口大骂，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么？破口大骂。你同人传福音，我相信大家都会同人传福音，你传传下对方反应都不错，但突然之间有个人走过来跟他讲佛偈，又或者有个摩门教穿着西装的人跟他拜摊张，你会有什么反应？大概大家可能会很猛，很不开心，但断估不会好像保罗那样破口大骂，是吧？但是为什么保罗那么紧张？留意他是被圣灵充满，以致他有那种眼界和眼光去看得到事情的本质，整件事的真相，他知道阻挡他传福音的，留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什么？圣经怎样说？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弟兄姊妹，你知道传福音呢，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属灵争战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叫一切信他的跟着怎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所以保罗都一定更加知道信不信耶稣是永生和灭亡的分别，不是可以讲少，不是信什么宗教都一样的，都是道人向前，绝对不是的。 传福音是跟魔鬼抢夺人的灵魂，特别在末后日子，你知道魔鬼就会好像二驴马，是会用尽一切方法来去混乱主导，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人不信或者偏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基督，唯一的名。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中东的阿布扎比，即亚联有其中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阿伯拉罕家族之家，那里很特别的，主要有三座建筑物，是那么多，一座基督教堂，一座犹太教堂，一座穆斯林清真寺，在一个地方同时有三座不同宗教的代表性建筑物，就是要推动宗教包容、和平共存。三个主要宗教，大家都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家是兄弟来，是一家人来，所以这个是要向世人宣示，其实每个宗教都是平等，大家半斤八两，就是彼此彼此，没有任何个宗教是超越其他宗教，你有你信，我有我信，有时间大家可以沟通交流一下，但你不可以说你信的是唯一的真理，你那个是唯一的救主，你这样说是不是要撩交打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和平和包容的旗帜之下，宗教合一在末后日子是最危险的异端，是无声无息摧毁基督信仰，你和我信基督的嘛，摧毁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即如果每个宗教都是平等，即除了耶稣还有很多其他救主，很多其他基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辛苦努力去传福音，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资源去宣教？大家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篇橄榄山的讲论，那里主要讲到在末后日子，大家知不知道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又饥荒又地震，就好像现在世界的情况，面对这么混乱的环境，你知道耶稣重复又重复，其实主要只有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受迷惑，是这么多。这些迷惑你可以统称做末世大迷惑，即是不要被欺骗，不要被呃。呃些什么呢？不是呃你的钱。你知道在混乱的环境里面，大家期待着什么呢？大家期待着有个基督或者救世主出现，可以拨乱反正，很简单的。所以魔鬼是会用尽方法呃人或者迷惑人偏离耶稣，方不择路，在耶稣之外去信靠其他救主、其他的基督，你去换取所谓的和平，这个是末世大迷惑。宗教合一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的，外星人 AI 是另外的迷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英国是由皇室、由英皇开始，是由上而下去推动宗教合一，并且是推动了很多年。并且大家都不要以为只有基督教才有耶稣是基督，不是的，穆斯林都有他们等着的基督，叫做马迪，有个大家看到了，犹太教也都有他们期待的基督弥赛亚，当然那个不是耶稣，他们都是等着他们信的基督，即救世主可以快点回来的。 不过翻翻转头，耶稣真系曾经从死里复活，啊冇花冇假，绝对系改变历史嘅一件事嚟噶。唔好咁轻看，唔系随口噏噶。单单呢件事就足以证明一件事就够噶。耶稣就系应许嘅基督。其实《使徒行传》就好似今日香港啊。在一个异教偶像林立的环境之下，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再没有其他基督，再没有其他救主了。这个是福音很关键很重要的元素来的，我们必须要坚持，不可以有任何妥协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意思是就算2000年后的今日，我们知道亦都相信主耶稣就在现在仍然活着，同我们一起替我们向父神祈求。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生活是一个其实竞争非常激烈，资讯泛滥到不得了的世界，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真假很多时候你都是没有办法分辨的。所以你知道每一天你有没有发觉很多事呢，是可以令到我们很害怕的，可以令到我们很担心的。每天你上网或者看电视，这里有战争，那里有危机问题，你有没有发觉好像是没完没了的。后生的可能担心工作前途，家庭仔女，年长的可能担心身体健康，又三高又糖尿心脏，有些钱不知道担心够不够使，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以致很多人其实每一天就在恐慌惧怕里面过日子的，日复一日。是啊，不同人不同年纪是有不同的担心，不同的惧怕。但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惧怕呢，是植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即个个人都害怕，是没有一个例外。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怕死，惧怕死亡。所以希伯来书2:11，一针见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圣经没有隐瞒，很坦白说出你和我的本性。我们原来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是被死亡限制俘虏的奴仆来的，并且不是短时间，是一生之久。可能我们不是很觉，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没有办法否认，是吗？死亡是没有人想提，没有人想面对，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的。我们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不过耶稣基督既然真是从死里复活，揭开了死亡的神秘面纱，所以希伯来书2:1同一段经文他这样讲的，特要藉住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释放表示我们已经可以藉住耶稣摆脱死亡的限制，不需要再惧怕，可以勇敢坦然去面对死亡。这个是真正世人 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你可以勇敢坦然去面对死亡，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并且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生命原来不只是今生的，更加重要是有来世的。你有没有知道你的信仰不是只是今生的，更重要是有来世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由衷的相信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不是随口噏的，以致在2000年后的今日他仍然活着。 我哋系咪相信真系有来世噶？噃，冇错，我哋仍然要面对死亡，但系死亡之后不过系另一个生命嘅开始。希伯来书十一章嗰度话，嗰个系更美嘅家乡嚟噶。我哋生活喺一个咁大压力又其实粒粒乱嘅世界，我冇曾经都羡慕有一个更美嘅家乡。嗱，喺约翰福音十七章，大家知唔知啊？系耶稣最后晚餐，为门徒向天父祈祷啊！即系临别祈求，咁当然系非常重要啦。其中有一段耶稣系咁讲嘅：世界又恨他们，系啊，世界恨信耶稣嘅，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好清楚话，他们不属世界，点解啊？因为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是又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因为他们仍然要在世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耶稣这段说话呢，是为门徒在世为人做了一个很重要也很基本的定位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不属世界的前提之下，门徒仍然继续在世生活。大家明白吗？在不属这个世界的前提，那个是前提来的，然后门徒仍然继续在世生活。简单讲六个字，在世而不属世。即我们应该怎样做门徒跟从主呢？最基本的定位就是六个字，在世而不属世。一方面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价值观、行事准则、生命目标是跟这个世界不同，这个是要学并且是会有很多挣扎。而另一方面，耶稣说很清楚说世界是会恨我们，是不是在一个随时会恨我们的世界，你要继续生活、哦、你可以想象是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你见保罗宣教传福音呢，他经常面对什么？其实就是迫害咯。在十三章五十节，但保罗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怎么逼迫保罗巴拿巴，并且将他们赶出境外。保罗巴拿巴因为传福音见证耶稣而结果被人赶出境外。这个不是个别事件、啊、没错，不是彼得约翰传福音同样是不断受到迫害，但其实不需要奇怪、啊、你耶稣讲明的啦，世界是会恨我们的。在去年有个统计，全球七个基督徒里面就有一个是受到迫害，全球一百九十几个国家里面起码有五十个是对基督徒有不同程度的迫害。你知道基督徒因为耶稣的名受到迫害，其实你知不知道这样反映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只是反映一件事，反映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反映耶稣是真，只有真才会受到迫害。情况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在职场被人欺，被人迫害，是真的很惨，但很可能是反映那个人其实很真，是担事都不偷食。你知道通常是这些人才会被人欺，被人迫害的。为义的人，为义即是公义的人，为义的人你知道通常面对是什么？就是迫害。所以耶稣在八福其中一个福怎么说？为义受什么？受迫 百嘅人系点啊？唔系有害，系有福噶，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为耶稣嘅人，通常其实面对嘅咪就系迫害咯。呢个系历史屡见不鲜嘅事，但系上帝眼里边，佢哋系有福噶。喺地上有迫害，但喺天上佢哋有赏赐。喺菲律宾有个后生仔，你见到啦吓，佢叫约拿丹，即系 Jonathan。佢五岁开始信耶稣，你见佢都好正气吓，并且系好爱耶稣，系一位非常热心嘅基督徒。但系好不幸，喺佢23岁大学就嚟毕业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患上急性肾衰竭，病情好快急转直下，佢要插喉嚟去维持生命，所以好惨啊！但系就喺佢好衰弱临终之前，突然之间有一刻，佢回光返照，大概佢见到异象，但系佢又冇办法讲到出嚟，唯有用尽佢最后嘅力气，好勉强咁写咗3个字。大家见面到啊？估系咩？佢写咗 G 嘅英文啊 ，Jesus is will。耶稣是真的。你看到他临终了，没什么气力，所以那3个字是写到歪理歪情，但是其实仍然很清楚看到他写什么。在写完这3个字之后没耐， Jonathan 就很安详离世。 Jesus is will， 耶稣是真的，就是他留给世人最后也都很宝贵的信息。你和我信耶稣，耶稣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单止证明他是唯一的基督、唯一的救主，也都证明他是真的，他就是真理。这个都是耶稣自己的宣称，你先背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的，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清楚，只是这一节经文就已经足够说，只有耶稣这一条路可以回去天父上帝那里，再没有其他的路，再没有其他的基督，没有其他的救主。耶稣说门徒是在世而不属世，因为门徒是属于另一个世界，是等待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会称门徒是异乡之人。你知道一个异乡之人的门徒是可以轻看这个世界的得失，甚至轻看生和死的。其实我们看看保罗、巴拿巴，他们被人逼迫赶他们走，一般人的反应当然很不开心啦，是吧？正如一个人，你试下你被老细闹，闹完之后炒他鱿鱼，然后赶他走，不用问了，他一定是很不开心。但你看回巴拿巴、保罗，你有没有留意他们有什么反应？52节，门徒是满心喜乐。你再说这句，是他刚刚被人逼迫、被人赶走之后，他的反应是满心喜乐。他轻看被人逼迫、被人赶走，轻看可能面对的生命危险，完全不当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发觉哪有人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人被毁谤、被逼迫、被赶走却是满心喜乐的？他们是不是傻的呢？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他们好像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不是来自火星的呢？火星人来的，是吧？其实不止保罗、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5章，彼得和一班使徒为了见证耶稣，他们被大祭司和一班当权者拉收监，并且警告他们不可以再见证耶稣。你知道那班当权者原本想杀他们的，后来有人出面调停，打完他们之后就放他们走。但好有趣亦都好奇怪，那班使徒离开之后，他们不是很害怕，不是很怕，而是调翻转， 在五章第四十一节，他们反而是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用。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圣经，你会不会觉得整班使徒其实很奇奇怪怪，是吧？你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被人打、被警告、被羞辱，反而是心里欢喜？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你几时见过有人是这样的？他们是不是来自火星？或者这样说，你怎样去理解他们这么特别、这么奇怪的反应？大概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就真的好像耶稣所说，在世而不属世。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异乡之人，并且羡慕另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可以轻看这个世界的得失，甚至是生死。你知道这个是彻底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事实上，你有没有发觉这班使徒被人迫害羞辱？你表面看好像是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是吧？什么人会被迫害、被羞辱？不配的人，是吧？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班人，怎么他们四围漂泊，居无定所，表面看他们好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不配这个这么花里花碌、好像很繁荣进步的世界。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一生努力是很辛苦，但是这么辛苦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配得这个世界，不想被这个世界遗弃。但你留意圣经是怎样评价希伯来书那班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圣经你留意怎样说，他们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不是他们不配这个世界，刚刚调回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一班人。这个真的彻底颠覆世界的价值。为什么？不是他们凭信愿意在世而不属世，愿意成为异乡之人，也都羡慕那个大概已经被遗忘更美的家乡。不过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视为宝贵、视为有福的。你看圣经怎么说，上帝是已经为他们预备更美的事，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真是末后的了，让我们勇敢去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也都愿意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上帝祝福。